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酉年、元和十二年到己亥年、元和十四年正月，共两年多。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，元和十二年丁酉，公元817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贬元资为抚州刺史。李肃到达唐州，军中在丧败之后，士兵们都害怕作战。李肃知道这种情况，有出来迎接的，李肃对他们说，天子知道我柔弱怯懦，能忍受耻辱，所以派我来安抚你们，至于攻占进取，不是我的事。众人相信并安下心来。李肃亲自巡视，对伤病士兵进行慰问，不摆威严。有人批评军政不严肃，李肃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袁尚书专门用恩惠安抚贼人，贼人轻视他，听说我来了一定会增加防备，所以我故意表现得不严肃，他们必定认为我懦弱而懈怠，然后才可以图谋他们。淮西人自认为曾经打败过高霞玉、袁资两位主帅，轻视李肃名位一向卑微，于是不加防备，派遣盐铁转运副使程毅到江淮监督财富。回鹘多次请求取公主，有关部门计算费用将近500万名，当时中原正在用兵，所以皇上没有答应。二月辛卯朔日，送回鹘摩尼僧等人回国，命宗正少卿李成出使回鹘说明意图，以延缓其请求。李肃谋划袭击蔡州，上表请求增兵，皇上下诏拨给昭义、河中、复方的步兵骑兵2000人。丁酉日，李肃派遣石将马少良率领10余名骑兵巡逻，遇到吴元济的捉生于后丁世良，与他交战，擒获了他。丁世良是吴元济的骁将，经常成为东边的祸患，众人请求挖他的心，李肃答应了。不久召来审问他，丁世良毫无惧色。李肃说，真是大丈夫，下令解开他的捆绑。丁世良于是自己说，我本来不是淮西人，贞元年间隶属安州，与吴氏作战，被他们俘虏，自认为必死，吴氏释放了我并任用我，我因吴氏而再生，所以为吴氏父子尽力，昨天历劫又被您擒获，也自认为必死，现在您又让我活下来，请让我以死来报答恩德。李肃于是给他衣服器械，任命他为捉生将。己亥日，淮西行营奏报攻克蔡州古葛伯城。丁世良对李肃说，吴秀林拥有3000人马，据守文成栅，是贼人的左臂，官军不敢靠近的原因是有陈光洽为他出谋划策。陈光洽勇猛而轻率，喜欢亲自出战，请让我为您先擒获陈光洽，那么吴秀林自然就会投降。戊申日，丁世良擒获陈光洽回来。鄂月观察十里稻谷，率兵从木林关出发。甲寅日，进攻深州，攻克了外城，接着进攻内城。城中守将夜间出兵反击，李道谷的部众惊慌混乱，死者很多。李道谷是李高的儿子。淮西被战争困扰多年，耗尽仓库粮食来供养战士，百姓大多没有食物，采集菱角、芡实、鱼、鳖、鸟、兽来吃，也吃光了，相继归附官军的前后有5000余户。贼人也担心他们消耗粮食，不再禁止。庚申日，下令设置行县来安置他们，为他们选择县令，让他们抚养百姓，并派兵保卫。三月乙丑日，李肃从唐州遗师驻扎宜阳栅。西市美在百乡战败，拔营撤回，士卒死了1000多人。戊辰日，赐城职功名为成全。戊寅日，王承宗派兵20000人进入东光，切断白桥路。成全不能抵御，率部众回沧州。吴秀林率文成栅向李肃投降。戊子日，李肃率兵到文城西边5里，派唐州刺史李敬诚率领8000甲士到城下，召唤吴秀林，城中箭矢如雨，众人不能前进。李敬诚回来报告，贼人假装投降，不可相信。李肃说，这是等我过去。立即前进到城下，吴秀林收起兵器，投身在李肃马下，李肃拍着他的背慰劳他，收降了他的部众3000人。吴秀林的部将李宪有才能勇略，李肃给他改名为李忠义，并任用他，将妇女全部迁到唐州，进入并占据了文城。于是唐州、邓州的军队士气重新振作，人人有了求战之意。贼人中投降的人接连不断， 根据他们的方便安置他们。听说有父母的发给粮食布帛送他们回去，说你们都是天子的子民，不要抛弃亲戚。众人都感动得流泪。官军与淮西兵隔着阴水驻军，各军相互观望，没有人敢渡过阴水。陈许兵马使王佩率先率5000兵渡过阴水，占据要地，修筑城池。于是河阳、宣武、河东、魏博等军相继都渡过阴水，进逼郾城。丁亥日，李光炎在郾城击败淮西兵30000人，赶走了他们的将领张伯良，杀死士兵2/10。己丑日，李肃派遣山河石将董绍兵等人分兵攻打各个营栅。当天，董绍兵攻下马鞍山，占领路口栅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山河石将马绍良攻下茶崖山，擒获淮西将领刘子衍。吴元济任命蔡州人董昌龄为郾城县令，扣留了他的母亲杨氏作为人质。杨氏对董昌龄说：“顺应而死比叛逆而生要好。你离开叛逆而我死了，那是孝子；跟从叛逆而我活着，那是杀害我。”适逢官军包围清陵，断绝了郾城的归路。郾城守将邓怀金与董昌龄商量，董昌龄劝他归顺朝廷。邓怀金于是向李光炎请求投降，说城中人的父母妻子都在蔡州，请您来攻城，我举烽火求救，救兵到来，您迎击他们，蔡兵必定失败，然后我投降，这样父母妻子或许可以免死。李光炎听从了他的建议。一位日，董昌龄、邓怀金率全城投降，李光炎率兵进入并占据郾城。吴元济听说郾城失守，非常恐惧。当时董仲智率领罗军守卫回去，吴元济调发所有亲近和守城士兵到董仲智那里去抵抗。李肃的山河石将归雅、田志荣攻下野卢城。丙申日，石将严世荣攻下白狗、汶港两个营栅。癸卯日，归雅、田志荣攻破西平。丙午日，由一兵马使王毅攻破楚城。五月辛酉日，李肃派遣刘子野、李忠义袭击狼山，擒获守将梁希果。六镇讨伐王承宗的兵马有10多万，环绕数千里，既没有统帅，又相距遥远，约定日期难以统一，因此历时2年没有功劳，千里运送粮草，牛驴死了4/4。刘总取得武强后，率兵出境才5里，就留下驻扎不再前进，每月由度支供给15万名钱。李逢吉及朝中大臣大多说，应当集中力量先攻取淮西，等淮西平定后，乘着胜利的势头回师攻取横济，如同食草芥一样容易。皇上犹豫，过了很久才听从。丙子日，撤销河北行营，各军各自返回本镇。丁丑日，李肃派遣方城镇鄂使李荣宗攻击清洗城，攻克了他。李肃每次得到降兵，一定亲自召来询问详细情况，因此贼人地区的地形险易、道路远近、兵力虚实全都知道。李肃后代吴秀林与他谋划攻取蔡州。吴秀林说，您想要攻取蔡州，非得到李佑不可，我无能为力。李佑是淮西的骑兵将领，有勇有谋，守卫新桥栅，经常欺凌官军。庚辰日，李佑率士兵在张柴村收割麦子，李肃召来相于后使用城，告诫他说，你率领300骑兵埋伏在那片树林中，又派人到前面摇动旗帜，好像要焚烧他们的麦堆。李佑一向轻视官军，一定会轻装骑兵来追赶，你就发动骑兵突袭，一定能擒获他。史用成按照他的话前去，活捉了李佑回来。将士们因为李佑往日多次杀害官军，争相请求杀了他。李肃不答应，解开捆绑，以客礼相待。当时李肃想要袭击蔡州，而更加保密，只召见李佑和李忠义屏退众人谈话，有时到半夜，别人不能参与听闻。各将领担心李佑叛变，大多劝谏李肃。李肃对待李佑更加优厚。士兵们也不高兴，各军每天有文书声称李佑是贼人的内应，而且说捉到的贼人间谍详细说了这件事。李肃担心毁谤先传到皇上那里，自己来不及营救，于是握着李佑的手哭泣说，难道上天不想平定这个贼人吗？为什么我们两人相知如此之深，却不能堵住众人的嘴？于是对众人说，各位既然怀疑李佑，请让他回去接受天子的处死。 于是给李佑带上刑具送往京城，先秘密上表说明情况，并且说如果杀了李佑就无法成功。皇上下诏释放李佑，让他回李素那里。李素见到他非常高兴，握着他的手说，你得以保全是社稷的灵验。于是任命他为散兵马使，让他佩戴刀剑巡逻警卫，出入帐中，有时与他同睡，秘密交谈，不睡到天亮。有人在帐外偷听，只听到李佑感激哭泣的声音。当时唐州、随州的牙队3000人，号称六院兵马，都是山南东道的精锐。李素又任命李佑为六院兵马使，就军令收留贼人间谍的要灭族。李素废除了这条军令，让后代间谍。间谍反而将情况告诉李素，李素更加了解贼人内部虚实。已有日，李素派兵进攻朗山，淮西兵来救援，官军不利，众人都懊恼遗憾，只有李素高兴地说，这是我的计策。于是招募敢死士3000人，号称突将，早晚亲自教练他们，让他们经常做好行军准备，想要用来袭击蔡州。适逢长期下雨，到处积水，未能实施。闰月己亥日，程毅从江淮返回，得到公军前185万名。建议大夫韦寿兼任太子侍读，经常用珍贵食物送给太子，又用诙谐戏谑取悦太子。皇上听说后，丁未日罢免韦寿的侍读职务，不久外放为黔州刺史。韦寿是京兆人。吴元济看到部下多次叛变，兵士日益窘迫，六月壬戌日上表谢罪，愿意束缚身体归顺朝廷。皇上派中使赐诏书允许免死，但他被左右和大将董仲之控制，不能出来。秋季七月发大水，有的地方平地水深2丈。当初国子祭酒孔魁任化州刺史，明州每年进贡酣革淡菜，水路运送的一夫劳苦耗费，孔魁上奏书请求停止。甲辰日，岭南节度使崔勇去世，宰相奏报你替代崔勇的几个人，皇上都不任用，说不久前有觐见进贡酣革淡菜的人是谁，可以找到那个人给他。庚戌日，任命孔魁为岭南节度使。各军讨伐淮西4年没有攻克，粮草运输疲惫困乏，百姓甚至有驴耕田的。皇上也为此忧虑，问宰相。李逢吉等人争着说军队疲惫，财力耗尽，想要撤兵。只有裴度不说话，皇上问他，回答说我请求亲自前去督战。乙卯日，皇上又对裴度说，你真能为我去吗？回答说，我发誓不与这个贼人共存。近来我看吴元吉的表文，形势确实窘迫，只是诸将心不齐，不合力逼迫他，所以没有投降。如果我自己到行营，诸将恐怕我夺他们的功劳，一定争着进攻破贼。皇上很高兴，丙戌日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兼张义节度使，仍然充任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。又任命户部侍郎崔群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诏令下达后，裴度认为韩红已经担任都统，不想再担任招讨，请求只称宣慰处置使，并上奏刑部侍郎马总为宣慰副使，又庶子韩愈为张义行军司马。判官书记都是朝廷选拔的，皇上全部同意。裴度将要出发时，对皇上说，我如果消灭贼人，那么朝见天子有期，贼人还在，那么回朝无日。皇上为此流泪。八月庚申日，裴度赴淮西，皇上到通化门送行。右神武将军张茂和是张茂昭的弟弟，曾经用胆略向裴度自我炫耀。裴度上表任命他为都押牙，张茂和已有病推辞，裴度上奏请求斩杀他。皇上说，这是忠顺之家，为你远远贬斥。辛酉日，贬张茂和为永州司马，任命家王父高承简为都押牙。高承简是高崇文的儿子。李逢吉不想讨伐蔡州，翰林学士林虎楚与李逢吉关系好，裴度担心他们内外勾结阻挠军事，于是请求修改诏书几个字，并且说林虎楚起草诏书用词不当。壬戌日，罢免林虎楚为中书舍人。李光炎、乌仲应与淮西兵交战，癸亥日在甲殿战败。裴度经过襄城南百草原，淮西人用700精锐骑兵拦截他。镇江楚丘人曹华知道后做了防备， 击退了他们。裴度虽然辞去招讨名号，实际行使吴帅职权，以郾城为治所。甲申日到达郾城，在此之前，各道都有忠使监军，进退不由主将决定，打了胜仗就先派人报捷，不利就百般凌辱挫败。裴度全部上奏撤去，诸将才开始能够专管军事，作战多有功绩。九月庚子日，淮西兵侵犯阴水镇，杀死三员将领，焚烧了草料后离去。当初皇上为广陵王时，平民张素凭借口才得到宠幸，等到即位，多次升官至比部员外郎。张素在外揽权受贿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厌恶他，皇上想任命张素为谏议大夫。李逢吉说，谏议大夫是重任，必须能评论朝政是非的人才能担任，张素是小人，怎能窃取贤者的职位？如果一定要用张素，请先罢免我。皇上因此不高兴。李逢吉又与裴度意见不合，而皇上正依赖裴度平定蔡州。丁未日，罢免李逢吉为东川节度使。甲寅日，李肃准备攻打吴防，将领们说今天是往亡日。李肃说，我们兵力少，不足以与敌人正面对战，应该出其不意，敌人以为我在往亡日不会有所防备，正好可以攻击。于是前往攻克外城，斩杀1000多人，剩下的敌军退守内城，不敢出城。李肃带兵回撤，引诱敌人。淮西将领孙宪忠果然率领500骑兵从背后追击，士兵们惊慌，想要逃跑。李肃下马，坐在胡床上，下令说：“敢后退的斩首。”回军力战，孙宪忠战死，淮西兵才退去。有人劝李肃乘胜攻打内城，可以攻克。李肃说：“这不是我的计划。”带兵回营，李又对李肃说：“蔡州的精锐部队都在回曲和四境据守，守卫州城的都是老弱残兵，我们可以乘虚直捣其城。”等敌军将领得知消息，吴元吉已经被抓住了。李肃同意。冬季十月甲子日，派遣长书记郑燮到郾城，秘密禀告裴度。裴度说，用兵不出骑兵就不能取胜，李常侍、李肃的谋划很好。皇上最终还是任用张素为谏议大夫，崔群、王牙坚决劝谏，皇上不听，于是请求让他暂时代理谏议大夫，皇上同意了。张素因此怨恨执政大臣和当时正直的士人，与皇甫伯内外勾结，诬陷排挤他们。裴度率领僚属在沱口观看筑城，董仲智率领骑兵从五沟出发拦截裴度，大喊着前进，张弓拔刀，眼看就要追上裴度。李光炎和田部奋力作战，抵御敌军，裴度才得以进入城中。贼兵退走，田部截断了他们沟中的退路，贼兵下马过沟，坠崖而死的人有1000多人。辛未日，李肃命令马步都虞后、随州刺史史明等人留守文城，命令李佑、李忠义率领3000突将作为前锋，自己与监军率领3000人作为中军，命令李进城率领3000人殿后。军队出发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李肃说，只管向东走。走了60里，夜间到达张柴村，全歼了守卫的士兵和烽火台士卒，占领了营寨，命令士兵稍作休息，吃干粮，整理马具，留下500亿城军镇守，以切断朗山的救兵。命令丁世良率领500人切断回曲和各条道路的桥梁，又连夜率兵出战。将领们请示去哪里，李肃说，进入蔡州捉拿吴元吉。将领们都大惊失色。监军哭着说，果然中了李佑的奸计。当时大风雪，旗帜破裂，冻死的人马随处可见。天色阴暗，从张柴村以东的道路都是官军从未走过的，人人都自以为必死，但害怕李肃，没人敢违抗。半夜雪下得更大，行军70里到达蔡州城。靠近城边有鹅鸭池，李肃命令惊动鹅鸭，以混淆军队的声音。自从吴少成抗拒朝命，官军已有30多年没到过蔡州城下，所以蔡州人没有防备。壬申日4更时，李肃到达城下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李肃、李忠义在城墙上挖出踏脚坑，先爬上去，壮士们跟着。守门的士兵正熟睡，全被杀死，只留下打更的人，让他们照常打更。于是打开城门，让众人进入。 到了里城也是这样，城中都没有察觉。鸡叫时雪停了，李肃进入吴元济的外宅。有人报告吴元济说，官军到了。吴元济还在睡觉，笑着说，是俘虏和囚犯在偷东西罢了。天亮后把他们全杀了。又有人报告说，城攻陷了。吴元济说，这一定是回去的士兵们来找我要寒衣。起身在庭院中听，听到李肃军队的号令说，尝试传话，应答的人有近万人。吴元济才害怕，说，什么样的尝试能到这里？于是率领左右登上崖城抵抗。当时董仲智率领10000多精兵占据回曲。李肃说，吴元济所指望的就是董仲智的援兵。于是寻访董仲智的家人，优厚地安抚他们，派他的儿子董传道带着书信去劝降董仲智。董仲智于是单人匹马到李肃那里投降。李肃派李进城攻打崖城，毁坏了外门，缴获了兵器库，取出了器械。癸酉日再次进攻，烧毁了南门，百姓争着背柴草来帮助官军，城上的箭像刺猬毛一样密集。申时门被攻破，吴元济在城上请求治罪，李进城用梯子让他下来。甲戌日，李肃用囚车把吴元济送往京城，并向裴度报告。这一天，深州、光州及各镇士兵20000多人相继来投降。自从吴元济被擒，李肃没有杀一个人，凡是吴元济的官吏、帐下、厨房、马厩的士兵都恢复他们的职务，使他们不疑心，然后驻扎在居场等待裴度。任命淮南节度使李庸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己卯日，淮西行营奏报俘获吴元济。光禄少卿杨元清对皇上说，淮西有很多珍宝，我知道情况，去取一定能得到。皇上说，我讨伐淮西是为民除害，珍宝不是我所追求的。董仲智离开回取军队时，李光炎驰入他的营寨，全部收降了他的部队。庚辰日，裴度派马总先进入蔡州安抚慰问。辛巳日，裴度竖起张义军旗帜，率领10000多降兵进入蔡州城，李肃全副武装出来迎接，在路边行礼。裴度准备避开，李肃说，蔡州人愚昧叛逆，不知道上下尊卑的礼节，已经几十年了，希望您借此展示给他们看，让他们知道朝廷的尊严。裴度于是接受了他的行礼。李肃回军文成，将领们请教说，当初您在狼山失利却不忧虑，在吴房取胜却不攻取，冒着大风大雪却不停止，孤军深入却不畏惧，最后终于成功，这都是大家所不明白的，请问是什么原因？李肃说，狼山失利，那么贼人就会轻视我们而不加防备，如果攻取吴房，那么他们的部队就会逃往蔡州合力固守，所以留下吴房来分散他们的兵力，风雪阴暗，烽火无法传递，敌人不知道我们的到来，孤军深入，那么人人都会拼死作战，战斗力自然倍增，目光远大的人不顾及眼前，考虑大事的人不计较小节，如果夸耀小胜，担忧小败，就先自己扰乱了自己，哪里还有时间建功立业呢？大家都佩服。李肃对自己节俭，但对部下丰厚，知道贤才不怀疑，见到可行之事能决断，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。裴度用蔡州降兵作为自己的牙兵，有人劝谏说，蔡人反复无常的还很多，不可不防备。裴度笑着说，我是张义节度使，首恶已经擒获，蔡州人就是我的人了，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蔡人听说后感动得流泪。此前吴氏父子拥兵抗命，禁止人们在路上交谈，夜间不许点灯，有相互以90往来的处以死罪。裴度到任后下令只禁止盗贼和斗殴杀人，其余都不过问，往来人员不限昼夜，蔡州人才开始知道生活的乐趣。甲申日，下诏命令韩红、裴度逐条列出平定蔡州将士的功劳状况，以及投降的蔡州将士，都分等次上报。淮西各州县的百姓免除赋税2年，靠近贼境的4个州免除来年的下税，官军中阵亡的都予以收葬，供给其家属5年的衣服粮食，因作战伤残的不停发衣服粮食。11月初1丙戌日，皇上亲临新安门接受战俘，于是将吴元济献于太庙和社稷，在独柳树下斩首。当初淮西之人被李希烈、吴少成的威虐所胁迫，不能自拔，时间长了，老人衰老，幼年人长大，安于叛逆， 不再知道有朝廷了。从吴少成以来，派遣诸将出兵都不用法制约束，听任个人自行方便作战，所以人人都能发挥其才能。韩权义在阴水战败时，在他的帐中缴获了朝廷权贵给他的问候书信。吴少成把这些书信捆起来给众人看，说这些都是公卿们嘱托韩权义的信，说攻破蔡州那天请求分一个将士的妻子女儿做婢妾。因此众人都愤怒，拼死为贼人卖命。虽然地处中原，其风俗广汉超过夷狄，所以凭借三州的民众，天下所有的军队包围攻打，四年才攻克。官军攻打无缘几时，李师道招募人出使蔡州观察形势，牙前于后刘彦平应募，从汴州宋州之间秘密到达蔡州。吴元济非常高兴，厚礼送他回去。刘彦平回到运州，李世道平退左右询问他，刘彦平说吴元济把数万军队暴露在外，处境如此危险，却每天在内和侍妾奴仆游戏赌博，安然没有一点忧色，以我看来他必定灭亡不久了。李世道一向依靠淮西作为后援，听后又惊又怒，不久以其他过失诬陷他，用杖打死了他。戊子日，任命李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，赐爵梁国公，加封韩弘兼侍中。李光炎、乌仲应等人各升官不同，就至有两名御史掌管驿站。任辰日，下诏以宦官为管驿使。左补缺裴林劝谏说，内臣参与外朝事务，职分各有不同，关键在于堵塞侵越官权的源头，杜绝越位的开端，事情有不妥的必须一开始就警戒，命令如果有妨碍，不一定非要等到事情大才纠正。皇上不听。甲午日，恩王李莲去世。辛丑日，任命唐随兵马使李佑为神武将军，掌管军事。裴度任命马总为张翼留后。癸丑日，从蔡州出发。皇上将两把剑交给梁守谦，让他诛杀吴元济的旧将。裴度到兖城，遇到梁守谦，又与他一起进入蔡州，根据罪行实施刑罚，不完全遵照诏旨，并上书说明情况。十二月壬戌日，赐裴度爵位晋国公，重新入朝主持政事，任命马总为淮西节度使。当初吐突成璀正受宠当权，任淮南监军，李雍为节度使，性格刚强严厉，与成璀互相敬畏，所以未曾有矛盾。成璀回朝后引荐李雍为宰相，李雍耻于由宦官引荐，等到将佐为他饯行，奏乐时李雍流着泪说，我年老安于外地藩镇，宰相不是我能胜任的。戊寅日，李雍到京城称病，不入朝拜见，不处理政务，百官到府上门前都推辞不见。庚辰日，贬淮西降将董仲智为春州司户。董仲智是吴元济的主要谋士，多次击败官军，皇上想杀他，李肃上奏说先前已经答应董仲智免死。春季正月已有朔，大赦天下。当初李世道图谋抗命，判官高木与同僚郭日户、李公度多次劝谏，判官李文慧、孔木官林英一向被李世道亲近信任，哭着对李世道说，李文慧等人结成为尚书担忧家事，反而被高木等人嫉恨，尚书为什么不忧虑十二州的土地，而成就高木等人的功名呢？李世道从此疏远高木等人，把高木调出掌管莱州。恰逢林英入朝奏事，让晋奏吏秘密申报李世道说高木暗中向朝廷表示归顺，李文慧趁机诬陷他，李世道杀了高木，并囚禁了郭日户。凡是军中劝李世道归顺的，李文慧都只为高木的同党而囚禁。等到淮西平定，李世道忧虑恐惧，不知所措。李公度及牙将李英谈趁他恐惧而劝说他，让他交纳人质和割地以自赎。李世道听从了，派使者上表，请求派长子入朝侍奉，并献出宜州、密州、海州三州。皇上同意了。以四日，派遣左常侍李训前往运州宣慰。皇上命令六军修建麟德殿。右龙武统军张凤国、大将军李文岳认为外寇刚刚平定，营建修缮太多，告诉了宰相，希望有人劝谏。裴度呈奏事时提及此事，皇上发怒。二月丁卯日，任命张凤国为鸿胪卿。壬申日，任命李文岳为右武卫大将军，充任威远营使。于是疏浚龙首池， 修建成辉殿，土木工程逐渐兴起了。李肃上奏请求给判官、大将以下官员共150人的官职，皇上不高兴，对裴度说，李肃确实有奇功，但奏请太多，如果像李胜、浑坚那样又该怎么办呢？于是把奏章留在宫中不下发。李雍坚决辞去相位，戊戌日任命李雍为户部尚书，任命御史大夫李夷简为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当初渤海西王大延义去世，弟弟简王大明忠即位，改元太史。一年后去世，叔父大仁秀即位，改元建兴。以四日派遣使者来报丧。恒海节度使成全自以为世袭苍井，与和硕三镇没有区别，内心不安。即有日派使者上表，请求全族入朝，皇上同意了。恒海将士乐于自专，不听从成全离去，长书记林运用祸福道理开导他们，成全才得以离开。下诏任命林运为礼部员外郎。裴度在淮西的时候，平民百骑通过献策求见韩愈，说吴元吉已经被擒获，王承宗肯定吓破胆了，希望能带着丞相的书信去游说他，可以不用军队就让他归顺。韩愈禀告裴度，写了信派他去。王承宗害怕了，向田弘正求情，请求送两个儿子做人质，并献出德第二州缴纳租税，请求朝廷派官吏。田弘正为他上奏请求，皇上起初不答应。田弘正接连上表，皇上难以违背田弘正的意思，就答应了。夏季四月初一，魏博派使者送王承宗的儿子王之感、王之信以及德第二州的余图和印信到京城。幽州大将谭忠劝刘总说，自从元和年间以来，刘辟、李乙、田季安、卢从史、吴元济依靠军队占据险要，自以为根基深厚牢固，天下没有人能危及他们。然而转眼之间身死家灭，自己都不明白原因，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，大概是上天的诛杀。何况如今天子神圣威武，苦心焦虑，省吃俭用来供养战士，这份心意难道有片刻忘记天下吗？现在朝廷军队逐渐向北开来，赵人已经献出了12座城池，我深深为您担忧。刘总哭着下拜说，听了先生的话，我心里的主意定了。于是专心归顺朝廷。初期宫内拿出两颗废置的印信，赐给左右三军的辟帐使。按照旧制，用宦官担任六军辟帐使，如同方阵的监军，没有印信。等到张凤国等人获罪，到这时才开始赐给印信，得以纠察军政，事务可以专断直达皇上。初时下诏魏王承宗和承德将士洗雪罪名，恢复他们的官爵。李氏道愚昧懦弱，军府大事只和妻子魏氏、奴仆胡维堪、杨自温、婢女仆氏、袁氏以及孔目官王再生谋划，大将和幕僚都不能参与。魏氏不想让儿子入朝做人质，和仆氏、袁氏对李氏道说，自从先父司徒以来拥有这12州，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割让献出去？如今计算境内的兵力不少于几十万，不献出三州，朝廷不过发兵来攻，如果尽力作战不能取胜，再献也不晚。李氏道于是非常后悔，想要杀掉李公度。幕僚贾直言对他的当权奴仆说，如今大祸就要来了，难道不是高木的冤气造成的？如果又杀了李公度，军府就危险了。于是把李公度囚禁起来，把李英谭牵到莱州，还没到就把他勒死了。李训到达运州，李世道排开大军迎接他，李训正气凛然，为他陈述祸福，要求他做出决断，说要禀告天子。李世道退下，和他的同党商议，都说暂且答应他，以后只需上一道表彰就能解决纠纷。李世道于是道歉说，先前因为父子私情，又被将士的情绪所迫，所以拖延没有送人质，如今烦劳朝廷使者，怎敢再有反复。李训察觉李世道并非真心诚意，回朝后对皇上说，李世道顽固愚昧，反复无常，恐怕必须用兵。不久李世道上表说，军情不允许，不接受纳制割地，皇上发怒，决心讨伐他。贾直言冒着刀剑两次劝谏李世道，一次是抬着棺材劝谏，一次是画了被绑在囚车里妻子儿女被牵连的图献给他。李世道发怒，把他囚禁起来。5月16日， 任命中武节度使李光炎为义城节度使，是谋划讨伐李师道。任命淮西节度使马总为中武节度使、陈、许、殷、蔡州观察使，把深州隶属鄂越，光州隶属淮南。21日，封之渤海国务大人秀为渤海王。任命河阳都之兵马使曹华为地州刺史，下诏派河阳兵2000人护送他到商河。恰好县城被平卢兵攻陷，曹华击退了他们，杀死2000多人，收复了县城上报。下诏加封他为横海节度副使。6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27日，再次任命乌仲印兼任淮州刺史，镇守河阳。秋季7月初一，调任李肃为武宁节度使。初三，下诏列举李师道罪状，命令宣武、魏博、义城、武宁、横海各军共同讨伐他，任命宣社观察使王遂为公军使。王遂是王方庆的孙子。皇上正把用兵之事交给裴度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怡简自认为才能不及裴度，请求到地方任职。19日，任命李怡简为同平章事，充任淮南节度使。8月初一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牙被免职，降为兵部侍郎。吴元吉已被平定，韩红害怕了。9月，亲自率兵攻击李师道，包围了曹州。淮西平定后，皇上逐渐变得骄纵奢侈。户部侍郎判度之黄甫伯、魏卫青、盐铁转运使程颐明白皇上的心意，多次进献盈余的钱财来供他花费，因此得到宠幸。黄甫伯又用厚礼贿赂结交吐突成璀。23日，黄甫伯以本官，程颐以工部侍郎的官职同时担任同平章事、判使的职务不变。制书颁布后，朝廷内外都惊骇不已，连市井小贩都嘲笑他们。裴度、崔群极力陈说这样做不行，皇上不听。裴度羞于与小人同列，上表请求辞职，皇上不准。裴度又上书认为黄甫伯、程颐都是管理钱谷的官吏，是奸佞巧诈的小人，陛下一旦把他们放在宰相的位置上，朝廷内外没有不惊骇讥笑的。何况黄甫伯在度支任上专门以多取少给为能事，凡是朝廷内外依赖度支供给的人，没有不想吃他的肉的。近来裁减淮西的粮料，军士们怨怒，正巧我到达行营劝谕安慰，才没有溃乱。如今老将老兵都开府资清，听说黄甫伯当了宰相，必定都会惊慌忧虑，知道没有申诉的地方了。程颐虽然人品平庸低下，但心性平和，可以处理繁重事务，不适合做宰相。至于黄甫伯，天性狡猾奸诈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唯有能迷惑圣上，足以看出他的奸邪到了极点。我如果不辞职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；我如果不说话，天下人会说我辜负了皇恩。如今辞职既不被允许，说话又不被听从，我如同烈火烧心，万箭穿身。可惜的是，淮西已经平定，河北也已安定，王承宗收敛手脚下交土地，韩红带病讨伐贼寇，这难道是朝廷的力量能制住他们吗？只是因为处置得当，能让他们心服而已。陛下开创太平大业已完成十分之八九，怎么忍心自己毁坏，让天下人心离散呢？皇上认为裴度是结党营私，不予理会。黄甫伯知道自己不被众人拥护，更加用巧言谄媚来巩固地位，奏请削减朝廷内外的官俸来资助国家开支。给侍中崔植峰还了敕书，极力反对，这才作罢。崔植是崔佑甫弟弟的儿子，当时宫内拿出多年积存的增帛交给杜支去卖，黄甫伯全部用高价买下，用来供给边防军队。那些增帛已经朽坏，一碰就破，边防军聚在一起烧掉了。裴度趁奏事时说起这事，黄甫伯在皇上面前抬起脚说，这双靴子也是从内库拿出的，我用了2000钱买来，坚固完好，可以久穿。裴度的话不可信，皇上认为他说的对。从此黄甫伯更加无所顾忌。程颐也自知不合众人心意，能够廉洁谨慎谦逊，做宰相一个多月，不敢掌管印信笔政，所以最终免于祸患。武方使杨朝问胡乱抓人，用拷打逼迫，逼取利息钱，于是人们互相牵连诬告，被抓得近千人。忠诚消免弹劾奏报此事，裴度、崔群也说了这件事。 皇上说，暂且和你讨论用兵的事，这是小事，我自己处理。裴度说，用兵是小事，所担忧的不过是山东一带，五方使残暴横行，恐怕会扰乱京城。皇上不高兴，退朝后召见杨朝问，斥责他说，因为你的缘故，让我羞于见宰相。冬季十月，赐杨朝问死，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人。皇上晚年喜好神仙之术，下诏天下寻求方士。宗正卿李道谷先前担任鄂越观察使，以贪婪残暴闻名，恐怕最终会获罪，想方设法讨好皇上，于是通过黄甫伯推荐山人柳密，说能配制长生不老药。9月27日下诏让柳密住在新堂观炼药。11月初一，延州奏报吐蕃侵犯河曲、夏州，灵武奏报攻破吐蕃的长乐州，攻克其外城。柳密对皇上说，天台山是神仙聚居的地方，有很多灵草，我虽然知道，但力量不能得到，如果能担任那里的地方官，或许可以求得。皇上相信了他。初期任命柳密暂时代理台州刺史，并赐给他金子官服。谏官们纷纷上奏争论，认为君主喜欢方士，从来没有让他们治理百姓、处理政务的。皇上说，用一州的力量就能为君主求得长生，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呢？于是群臣不敢再说话。14日延州奏报吐蕃退兵。22日任命河阳节度使乌仲应为恒海节度使。27日任命华州刺史林虎楚为河阳节度使。乌仲应率领河阳精兵3000人前往镇所，河阳兵不愿离开家乡，半路上溃散回来，又不敢进城，驻扎在城北，准备大肆抢劫。林虎楚正好到达，单人匹马出城，安抚他们，和他们一起回城。在此之前，田弘正请求从黎阳渡河，会合义城节度使李光炎讨伐李世道。裴度说，魏伯君既然渡河，就不能再退回去，必须立即前进攻击才能成功。到了华州，就要依靠渡支供给，白白有运输粮饷的劳苦，还会产生观望的态度，或者与李光炎互相猜疑，更加导致拖延。与其渡河而不前进，不如在河北养精蓄锐，应该暂且让他们喂饱战马，磨好兵器，等到霜降后水落了，从杨流渡河直指运州，如果能到阳谷扎营，那么兵势自然强盛，贼军就会动摇军心了。皇上听从了。这个月田弘正率领魏博全军从杨流渡河，在距离运州40里的地方筑起营垒，贼军大为震惊。功德使上奏说，凤翔法门寺塔里有佛指骨，相传30年打开一次，打开就年丰人安，明年应该打开，请求迎接。12月初一，皇上派宦官率领僧众去迎接。19日任命春州司户董仲志为是太子詹事，交付武宁军使用，是李肃请求的。29日魏博、义成军押送所抓获的李世道的都知兵马使夏侯成等47人，皇上都释放了不杀，分别交付给各营使用，说如果有父母想要回去的，优厚的发给路费送走，朕要杀的只是李世道而已。于是贼军中听到这个消息，投降的人接连不断。起初李文慧和他的哥哥李元圭都在李世古的幕府中，李世古去世，李世道祭礼，李元圭辞官离去，李文慧托李世道的亲信请求留下。李元圭将要离开时，对李文慧说，我离开是退身安全，你留下必定会很快显贵而遭受祸患。等到官军从四面进逼，平卢的兵士日益窘迫，将士们议论纷纷，都说高木、郭日户、李存为司空中心谋划，李文慧奸邪谄媚，杀了高木，囚禁了郭日户、李存，才招致这场祸患。李世道不得已让李文慧出去代理登州刺史，召回郭日户、李存回到幕府。皇上曾对宰相说，臣子应当努力行善，为什么喜好结朋党，朕非常厌恶。裴度回答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君子小人志趣相同的势必会互相结合，君子结成群体叫做同德，小人结成群体叫做朋党，外表虽然相似，内里实在相差很远，关键在于圣主分辨他们是行正道还是行邪道罢了。武宁节度使李肃与平卢兵交战11次都取得胜利。 三十日会日，进攻荆襄，攻克了。李世道性格胆小懦弱，自从官军讨伐以来，听到小的失败以及丢失诚意，就忧虑经济生病，因此左右的人都隐瞒实情，不告诉他。荆襄是兖州的要地，失去以后，那里的刺史派一马急报，左右的人不给通报，李世道到死竟然都不知道。元和十四年己亥，公元819年春季正月初三，韩红攻克考城，杀死2000多人。初八，李世道所任命的沭阳县令梁栋率领全县投降了楚州刺史李听。吐蕃派使者论短立藏等人来修好，还没回去，吐蕃侵犯河曲。皇上说他们的国家失信，使者有什么罪？十二日送他们回国。十四日，武宁节度使李肃攻克鱼台，宫廷使者将佛骨迎到京城。宪宗皇帝在宫中供奉了三日后，依次送往各寺庙。王公贵族和市民百姓瞻仰供奉，不施施舍，唯恐来不及。有人倾家荡产作为布施，有人用香在手臂和头顶上灼烧来供养。刑部侍郎韩愈上表恳切劝谏，认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教义。从皇帝到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、周武王都享高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那时还没有佛教。汉明帝时佛教才开始传入。此后国家动乱，王朝相继灭亡，国运不能长久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以来，信奉佛教越来越虔诚，而王朝的寿命却更加短暂。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，前后三次舍身出家做寺院的奴仆，最终却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，国家不久也灭亡了。侍奉佛主以求福报，反而招来了灾祸。由此看来，佛主不值得信仰也很清楚了。百姓愚昧昏暗，容易被迷惑而难以醒悟，如果看到陛下如此作为，都会说天子是大圣人，尚且一心尽信，我们百姓地位卑微，对佛主怎么能吝惜身家性命呢？佛主原本是夷狄之人，口中不说先王合乎礼法的言论，身上不穿先王合乎礼法的衣服，不懂得君臣之间的道义，父子之间的恩情。假如他本人还在世，奉命前来京城朝见陛下，容纳并接见他，不过是在宣政殿接见一次，在礼宾院设宴一次，赐他一袭衣服，派兵护卫他出境，不让他迷惑百姓。何况他死去已经很久了，枯朽的骨头怎么适合进入宫禁？古代的诸侯到别国吊丧，尚且要由巫祝先用桃枝和扫帚来驱除不祥，如今无缘无故拿腐朽污秽的东西亲自观看，巫祝不先行事，桃枝扫帚都不用，群臣不说这样做不对，御史不检举这种罪过，我实在感到羞耻，请求把这枯骨交给有关部门，扔到水里火里，永远断绝根本，消除天下的疑虑，断绝后代的迷惑，让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寻常人，难道不是很盛大吗？佛主如果有灵，能降祸福，所有灾祸请加在我身上。宪宗皇帝收到上表后非常愤怒，把表彰出示给宰相看，准备对韩愈处以极刑。裴度、崔群为韩愈说情，韩愈虽然狂妄，但出于忠诚恳切，应当宽容他，以广开言路。癸巳日贬韩愈为潮州刺史。从战国时代开始，老子、庄子与儒家学说相互争论，彼此指责对方为非。到汉朝末年又增加了佛教，但喜好的人还很少。晋朝、刘宋以来，佛教日益兴盛，从帝王到市民，没有人不尊崇信奉的。下等的人畏惧羡慕罪福，高等的人探讨争论性空假有。只有韩愈憎恶佛教耗财惑众，极力排斥，他的话大多偏激过分。只有宋文畅诗序最得其要领，其中说鸟儿低头啄食，抬头四下张望，野兽深居简出，害怕别人来害自己，但还是不能幸免。弱者的肉是强者的食物，如今我和文畅是安心居住，悠闲进食，从生到死都从容自得，和禽兽不同，难道能不知道这是从何而来的吗？丙申日，田弘正奏报在东阿击败了资清的军队，杀死10000多人。沧州刺史李宗室与恒海节度使郑权不和，不接受郑权的节制，郑权上奏朝廷。宪宗皇帝派中使去追召李宗室，李宗室让自己的军队挽留自己，上表称害怕发生变乱，不敢离开沧州。 下诏让乌仲印代替政权，将吏们感到害怕，驱逐了李宗室。李宗室逃往京城，辛丑日在独柳树下被斩首。丙午日，田弘正奏报在阳谷击败了平卢的军队。